从我游记开始吧。游记前的时候，那段时间，咱们也都知道，就是国内隐隐的有提过，就是说，好像武汉那边出事儿了。但是其实当时大家都不太清楚，然后我又赶着回来，我就把东西寄掉了。我寄掉的当天，那家帮我寄快递的代理店，意思是说啊，这会儿是春节了，那你这个包裹有的寄。那既然他都这样讲了，我觉得。那就既然说有的进，那我就把这个时间加到了2到3个月。但是2到3个月以后，我就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就是怎么着这东西应该都到了。而且我也有问过其他的朋友，他们虽然不是找长江寄的，是 AU Post 或者是其他的比较昂贵的，像 DHL 啊或者这种，他们都是很顺利的收到了包裹。从大概从4月份到7、8月份这之间，我有问过不下10次，但是得到的结果比较统一，就是说东西在香港，东西在香港，因为疫情的原因，香港海关不放行，还是一开始还说是香港海关扣押了他们的东西，后来就变成了香港海关不放行，说他们同时还一直在交着非常巨额的这个仓库保管费，就卖惨嘛，就是也是觉得他们自己也很为难，也希望我们这些客人对他们就是有一些理解吧。
根据 SBS 普通话看到的部分客服聊天记录，长江方面曾经要求部分顾客再次付款，称付款后可以为他们安排转换关口，再等2、3周就可以寄到，而如果不付款就只能慢慢等。而就在上个月，长江速递也向客户提供了3种解决方案，分别是放弃包裹并以每公斤20澳元的价格赔偿，或者顾客可以选择自行到香港取自己的包裹，又或者继续等下去。那么，急于找到自己的东西，而且碰巧在香港有亲属的 Jessie，最终选择了自行取货。
其实这3种方法，你如果是搁在其他人看的话，根本其实就没有什么解决，就根本就没有在解决。首先，第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香港；第二点，不是所有人东西都便宜到可以以这样的形式来补偿；第三个就是，那继续等，那继续等，那和之前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觉得非常愤怒。他们到现在了也没有说一个正式的公开道歉什么的，给我们造成的这样的一些不便。因为你想，拖了半年的包裹，在香港这样一个非常潮湿的地方，我们东西还能不能要了？我们东西是否还完好？是不是已经发霉长毛了？对吧？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个承担责任，而且他们的面单上面。面单背后就是写了各种各样，尤其是有利于他们本身公司本身的这些条款，而且都是签字己默认的，就是里外状，而且莫名其妙还要再收我们一部分钱，从来就没有说给我们一些能让我们相信他的东西。长江现在好像也是就是澳大利亚那边知道的规模蛮大的了吧？那如果说他这样子就是欺瞒客户，造成这样严重不信任的话，他以后还如何在这个华人圈子里面？继续做生意呢。
带着这些疑问，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了长江国际速递总监 Ivan Duan，请他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半年包裹也送不到的情况。
这个情况是这样，因为长江这边一直是在做个人行李直邮，有这一项业务。然后今年收完这个行李以后，就过年了，我们发到中国有一批货。正好赶上爆发了这个新冠疫情，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海关这边就是暂缓旧的个人物品，因为这些东西都涉及到旧的东西啊，尤其是旧的衣服啊、旧的书本啊这些东西，就是旧的个人物品清关这边是暂停，所以呢，我们就是暂停要做退港，我们就把这一批货退到了香港这边，所以耽误了很久的时间。
但客户从客服那里听到的一直是香港的海关出了问题，跟您说的并不一致，所以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客服的沟通方式问题吧，因为那个客服对这一块的情况不是非常了解，客服只知道就是说这个物品现在在这个香港，其实香港的海关是比较宽松，最主要就是从香港的关口通到大陆的关口这一块是受到阻碍。 并不是说就是说香港海关这边的问题，最主要是中国对香港这边海关设的那个旧的个人物品清关的限制，我觉得是表达不清楚的问题吧。
那能不能透露一下具体是哪一个关口说暂时不能处理这些个人的物品呢？有没有哪个具体的规定或者通知明确说现在不能处理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说中国口岸能处理清关的口岸很多，那中国应该有一两百个通这个口岸，然后这个发文还是主要是海关这边，他们也是电话通知，就是说不愿意清理这些旧的个人物品，所以我们就暂停服务了。其实这批货我们暂停完了以后，我们长江这边就没有再收这类型的货物，也是在等海关这边再开通，然后我们再进行收集。
就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还有一部分顾客当时收到了长江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法，说是把香港的包裹退回澳大利亚，然后长江这边退掉运费，让顾客自己再去想办法再去寄，有这种情况吗？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您是有一些混淆了，就是说因为有两波客人，那我估计跟您提供说法的这个客人呢，他的包裹有的客人包裹是在香港，那我们是没法退回，有的包裹打客服电话，然后客服查这个单号，这个包裹是在澳洲仓库的，那我们当然就把这些没有发走的货退给澳洲的客人了。
也就是说客服说要退回澳洲的包裹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澳洲，但是他们还是告诉
也有个别的可能性，也有个别的可能性，因为有的包裹发走，有的包裹没发走，可能在个别单号上客服可能弄混了，还以为这个货是在香港，其实没有发走的货就是在澳洲，发走的货就是退到香港了，其实一共就这两批货。
那长江后来说如果他们再交一笔钱，大概是每公斤27.5元人民币，差不多是原来运费的一半，交钱的话就能跟他们换关口再送。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已经交了一次运费的情况下还要再交一次才能及时的投送呢？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所有的费用都增长了很多，你像这次的货物它也是，就是说一首先就是说我们也承担了很多东西，比如像在香港这边寄存的这个仓储服务费啊，其实也都是我们在承担。因为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这个航班这个之前啊，比如从香港到大陆或者从澳洲到香港这个中间的差价，由于疫情的原因，可能这个一公斤的这个价格从1块多可以升到3到4块钱，其实在航空中转这块就已经费用很多，那还有这个比如像香港这些中转车的费用都是高了平时的3到4倍，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向客户收取了额外增加部分的费用。
但您刚才说的这些疫情出现的情况，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更像是长江和这些第三方，不管它是航空公司还是仓库也好，跟这些第三方之间的事情。那为什么作为客户，他们要接受这种从别的地方转嫁过来的成本呢？
但是在这个，因为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事情嘛，你想物流公司像我们承担的货物也很多，那每天你像我们这个物流公司每周大概有上百吨的货物，那这些费用要都是从公司源头上出，那公司也是顶不住这一块的，所以也是在跟客户打电话协商这一点。那其实我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经常跟各个客户去沟通啊，因为我们是做服务的嘛，服务出现问题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跟客户进行沟通。其实大多数因为这次就是个人行李出的问题，大概有几十人，我应该跟这个几十人都有通过微信啊或者电话有跟他们沟通，尽快的是帮他们把问题解决，而且现在基本已经把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然后有个别的问题，然后长江这边也出了一套就是相应的理赔措施，比如客户等不及需要做理赔，我们也是有一套理赔的措施 跟客户进行沟通的。然后当然了，对广大客户这块就是出现的这个，由于疫情出现这个问题，我这边也是就是很抱歉了，确实还是我们有的工作是没有做好的。
那现在澳洲到中国的物流情况怎么样了呢？如果现在再有人再去往中国寄东西的话，还有可能再出现这种一等等大半年的情况吗？
我觉得现在慢慢市场是会慢慢恢复，主要的原因也是跟中国这边的就是疫情控制比较好，中国的市场现在等于是正常化了。然后呢，我们肯定澳洲这边有一些就是这个个人包裹去到中国是没有受阻，然后包裹量还是在小幅的增加。可能我觉得就是说等澳洲这边那个尤其是疫情解禁后的话，我觉得市场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在这一事件中，消费者方面主要有两点疑问，一是疫情期间出现长时间延误，责任由谁来承担？二是长江提出的二次收费转换关口投运的解决方案，法律上是否允许？就此我们咨询了 AHL 律师行的沈寒冰律师。
法律上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这种就是我们叫做那个货运合同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说它的那个延期是由于什么原因决定的，这是第一个关口很重要。就是说它的如果延期决定，比如说由于我们叫做不可抗力，因为在海运过程中间经常碰到的，比如说码头罢工，当然现在的新冠没有导致就是码头全部关闭，假如这个流行病导致码头全部关闭的话，那么这个就叫做不可抗力。但是在不可抗力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我跟你进入这个协议的时候，你有没有告诉我说不可抗力你可以免责。所以第一步作为消费者第一个要看的就是把货物给你之前，我们进入那个货运这个协议之前，货运公司有没有告诉我什么东西它可以是免责的。好，第二个就是看造成这七个月的拖延的真正原因。注意啊，这个原因不是说你可以拿来做借口。讲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比如现在在战争，但是我这个码头正好虽然在这个战争的国家内，但是我这个码头没有问题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以战争作为免责的原因。所以第二个就是说看真正的延期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如果在合同开始的时候已经告知了客户说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或者由于免责的原因延期的话，你不能起诉我。除此以外，所有的损失赔偿都可以向货运承担者索取。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告知你比如说长江货运在比如说提供这个服务的时候有没有跟比如说我们消费者讲明，这是第一个东西。他如果没有讲明的话，那么他们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他们如果讲明了并且港口的延误确确实实是因为中国由于疫情而导致的积压往后拖延的话，那么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我们讲叫天灾人祸，这个没有办法。所以第一个就是消费者看一下我们当时签货运合同如果没有纸面的，口头有没有问过。如果口头都没有问过，那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那么这些消费者碰到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他们刚好是在疫情开始前不久发出的包裹，也就是说当时谁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也就不可能说针对疫情有一个事先的约定。这种情况下谁该为延期负责呢？
像这种情况下面，比如说大家双方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就是要到法院去争这个事情，就是争这种突发的情况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时候货运商能不能得到责任免除。这个就是法庭在双方僵持不下，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讲不清楚，大家就到法庭去，法官就决定说这个延迟到底什么原因。如果最后查下来说由于新冠由于港口积压的话，正常的法官在 50% 以上的机会会判决货运商赢，因为前提必须它是真实的，不是那种虚假的。
那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消费者一方可以做些什么呢？
维权者要消费的首先的他的举证责任就是他必须要查到 当时同类型的航空托运公司，通常这些货物走五天十天，那么他这个举证责任一旦符合以后，被告就是货物公司，他会变得非常的那个被动，因为你只要能够举证说在比如说十二月底所有的其他航空运或货运商，通常货物到达时间是最长的是15天，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反过来被告就是货运公司来反驳说我没有到达是可以免责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100个法官里面至少有50个法官以上会判处货运公司需要赔偿。
在这个事件中还有一个二次收费的情况，因为承运方说受到疫情影响出现了很多像是仓储费和转换关口这样的费用，在法律上讲他们可以进行二次收费吗？
法律上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在两个，一个是专业的那个承运商，一个是不专业的等于说偶尔寄东西的客户的情况下面，如果双方在对费用的理解有异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托运人说我认为你当时报给我的50块钱就是送到我家的费用，货运商说不对，还有报关费用什么费用什么费用什么费用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面，法官通常情况下还是按照我们的前面讲的比例，民事案件的争执的比例，50以上的法官会说这个东西肯定应该是货运商承担费用，而不应该让消费者承担费用，因为你是每天在这个行业做的人，你不应该跟他讲一个价格以后，当那些平时偶尔寄货运的那些顾客回过来，你再说哦，我们还有这样费用那样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面，基本上货运商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长江说他们是把二次收费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来跟顾客进行一个协商，而不是说要求顾客必须这么做。那么在这种所谓的有协商的情况下，他们能否这么做呢？
这个不可以的。当时在报价的时候，通常情况下货运我们讲的正常的一个情况是，我打电话问你货运商，我比如说有2个箱子，我通过空运寄到比如说中国什么价格，你报一个价格给我以后，你必须要在合理的时间内，就是跟其他的空运商一样，比如说10天内飞到5天内解决，对吧？有的比如说大的公司 DHL， 它比如规定是3天内要到，好，你那个时候不到，后面又在跟我讲说有额外的什么通关费用，这个东西法庭从来不会判决就是货运商就是赢这个案件，这个是不可能的。